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10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7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朝鲜在庆祝建国阅兵式上没有像过去那样展示能够打倒美国的核武器，是一个重大和非常积极的表示。人权观察星期天发布报告指称，中国在新疆对穆斯林实施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行动。中国网民盛传当年曾经轰动一时并引起中国和加拿大长期外交纷争的所谓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角赖长青死亡，中共当局对此表示否认，赖长青再度成为中国敏感新闻。在给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反复带来灾难的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再度被中国历史教科书称为没有错误的伟大领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中国网民盛传当年曾经轰动一时并且引起中国和加拿大长期外交纷争的所谓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死亡，中国官方以及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对有关传闻一开始保持沉默，不证实，不否认，不评论，可是后来又辟谣，赖昌星在中国再成为敏感新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传闻传了将近一整天之后，9月9日北京时间晚上9点，官方的新京报发表一条简短的辟谣性新闻。这条新闻说，近日有消息称福建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2018年9月6日心肌梗塞去世。新京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赖昌星仍在服刑，该消息不实。该部门表示，谣言系微博一博主博发发酵，涉事博主现在已经公开发布道歉消息致歉。新京报没有透露那个所谓的相关部门究竟是哪个部门，也没有给读者提供任何的新闻背景，解释福建远华走私案大致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自从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国的媒体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禁文越来越多，超敏感新闻越来越多。在过去的几天里，所谓的远华特大走私案主角赖昌星死亡的传闻以及官方的否认是最新的一个超敏感新闻的案例。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以习近平为核心和最高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对赖昌星案十分敏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赖昌星从1994年到1999年在福建发案，并弄出涉及金额830多亿元人民币的所谓特大走私案的时段，恰巧跟习近平在福建任职并获得升迁的时段重合。据中共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2017年10月25日正式发表的习近平简历，在那个时段，习近平在中共福建机构和军队升迁的时间线是1990年至1993年任中共福建省 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3至1995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5年至1996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6年至1999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1999年至2000年任中共福建省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中共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从新华社发表的上述的习近平履历来看，习近平当时是在福建，是中共党政军职务三轨并进升迁。这种情况导致以赖昌星为主角的所谓远华特大走私案发生后，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评论家发出质疑，尤其是在习近平步步升迁，最终成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之后，有更多的人提出了质疑。观察家和评论家提出的质疑主要是两点：赖昌星之所以能够如此大规模的走私，主要是依赖在福建省政府系统，尤其是在福建的中国军队系统得到的保护。他甚至可以调遣军队的船只为他的大规模走私活动服务。习近平当时为中共福建大员，福建省政府和驻军要人对此是否知情？是否进行过制止或抗拒？截至目前，对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评论家提出的上述质疑，习近平以及习近平所掌控的宣传班子保持沉默。对习近平持批评态度的人表示，这种质疑显然令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宣传班子十分为难。截至目前，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没有向中国公众展示或宣传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对他身边发生的超大规模走私案表示过反对的记录或证明。与此同时，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也没有说习近平对那超大规模走私案不知情。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指出，习近平及其班子之所以没有说习近平对那个超大的走私案子不知情，是因为如此说就等于是承认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严重失职。自赖昌星为主角的远华特大走私案案发以来，尤其是习近平登上大位以来，赖昌星与习近平的纠葛在中国成为超级敏感的话题，不但中国的媒体绝对不能碰触，一般的中国网民有意无意地碰触了这个话题，便会立即遭到封杀。对中共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以及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一开始就指出，以赖昌星为主角的所谓远华特大走私案1999年案发，跟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提携人江泽民在中共高层进行的权力斗争有关。江泽民要利用远华案来肃清他在中共党内的敌手。在案发之后，赖昌星设法逃出中国大陆，最终逃往加拿大。中国随后跟加拿大进行了十多年的外交拉锯战，加拿大拒绝批准赖昌星的庇护申请，也长期拒绝接受中国的要求引渡赖昌星。加拿大政府以私下和公开的多种方式表示，中国司法不符合国际规范， 赖昌星引渡回中国不会得到公平的审判，很可能被判处死刑。因此，加拿大基于人道主义和自己的法律，不能引渡赖昌星。最后，据信中国政府最高层向加拿大做出明确的保证，赖昌星引渡回中国会受到公平和公开的审判，不会被判处死刑。2011年7月23日，加拿大方面将赖昌星押送到中国北京，赖昌星在北京机场当场被逮捕。2012年2月13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赖昌星已经在厦门被正式起诉，罪名是涉嫌走私行贿犯罪。2012年5月18日上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判，法院认为就赖昌星走私犯罪、普通货物犯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罪行贿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赖昌星的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自赖昌星回中国之后，乃至回中国之前，许多人就断定赖昌星一定会死在狱中。在赖昌星死亡消息传来之际，中国网民当中流传这样一个段子：赖昌星在漳州监狱刚刚吃过午饭，狱警说，老赖，你知道汽油现在多少钱了？8块多了。老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年老子玩石油的时候，国际油价每桶140美元，国内也只是卖2块钱一升啊。现在国际油价每桶跌到了46美元，他们居然卖到了8块，我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了。突然，赖昌星不说话，呆呆地仰望天空，似有所悟，然后缓缓自言自语道：他们如此心狠手辣，看来我的命也不长了。哎，果然。这是赖昌星死亡消息传来之后，中国网民当中流传的一个段子。与此同时，许多观察家认为，赖昌星之所以性命难保，主要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在另外一方面，据香港报纸2016年8月报道，赖昌星的家人声言，他家的许多合法财产被非法剥夺，可能被非法侵吞，并要求追查。赖昌星家属向当局提出的质问包括：一块有买卖合同、国土局已经备案的私人土地，是如何变成国有土地再重新拍卖的？天泉山庄 A 块地已经是付清款项，属于私人的土地，如何变成国有土地重新拍卖？以及一套天泉山庄的别墅是如何变更为厦门市土地开发总公司的？同安影视城原属私人产业，怎么就变成了同安市政府经营的产业？而涉及以上所涉及的土地，为何没有卷宗记录在案？中共当局至今对赖昌星家属的这些质问没有做出回应。赖昌星的死讯传闻之所以在当今中国能够迅速传开，并被许多人信以为真，是因为中共当局感到麻烦的人方便的病死，近年来在中国已经成为常见一景。其中比较著名的案例是，中国东北企业家一度跟习近平争夺权位的中共领导人薄熙来的金主徐明，2015年12月4日在狱中死亡，得年44岁。据说他也是死于心脏病。 2017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家、评论家刘晓波在世界各国要求他释放出国就医的强烈呼声中，在中共的羁押下突然病情恶化并迅速死亡，死于肝癌，得年61岁。各位听众，在此之前，中共监狱中盛传中共官方所宣布的离奇死亡，其中包括有人喝凉开水死亡，有人玩躲猫猫游戏死亡，有人做早操死亡。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9月9日，在给中国公众和中国共产党反复带来灾难的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去世42周年忌日到来之际，中国网民赫然发现中国8年级历史教科书下册正式出版，毛泽东再度成为一个没有错误的伟大领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早在今年年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修改教科书，将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在世期间给中国公众和中共屡次造成的大灾难成为艰辛探索，尤其是将中共先前正式定为灾难和浩劫的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被归为所谓的艰辛探索的一部分，这一局面导致中国公众的强烈反弹和抨击。在一片批评和质疑声中，中共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奉命发表澄清，称国家教科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表示，统编历史教材按照新的编写体例，在第六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中，将文化大革命单独作为一个专题进行了重点讲述，分6段全面系统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过程和危害等。新出版的教科书显示，中共当局最新的叙述已经修改了原先的历史陈述，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通过历史教科书所做的最新的历史陈述给毛泽东免除了错误。一位报告新教科书出版的网民以明显戏谑的口吻报告说，快来看新课本，毛泽东不再背负错误。新的历史教科书的有关陈述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此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想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许多观察家和中国公众感到不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成年的习近平似乎是对文革情有独钟，他在讲话中动辄说出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强调中共独裁统帅一切的口号，如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更令许多人感到不安和好奇的是，毛泽东在世时不但给千百万上亿的中国普通公众反复带来灾难，而且也给中共许多高级领导人及其家属带来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被毛泽东以反党阴谋家的罪名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打入黑牢，长期单独监禁，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彻底恢复自由和名誉。习近平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对毛泽东反复赞美，导致中国国内外许多人以公开和半公开的方式发出质询。假如习近平认为毛泽东没有错误，那么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 一直是毛泽东眼中的反党阴谋家、野心家。人们究竟应该是相信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没有错误，还是相信习仲勋，认为习仲勋是毛泽东独断专行的受害者？面对中国国内外许多评论人士持续发出的上述质询，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一直没有做出回应。习仲勋在世的时候多次公开表示，毛泽东那样的个人独裁对中国、对中共是灾难，要预防那样的个人独裁灾难再度出现。在习近平再度追求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权利之际，中国网民不断提出习仲勋提出的防止中共个人独裁再度发生的呼吁。习近平对毛泽东个人独裁的暧昧态度，导致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的说法，在中国网民、中国公众当中不胫而走。分析家们预计，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纂当局推出歌颂毛泽东、粉饰毛泽东错误的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将再度引发公众对习近平和他的父亲习仲勋以及跟毛泽东关系的议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加紧打压民间宗教活动，取缔西安教会。北京对官方认可的所谓地下教会的打压进一步加强。北京政府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非官方新教教会之一西安教会，并没收了其所称的非法宣传品。今年四月，北京西安教会拒绝了当局在礼拜堂内安装监控摄像头的要求，随后不断受到骚扰、威胁和打压。路透社根据获得的信息和图像报道，北京市朝阳区居民星期天称，这家教会组织活动未经事先注册，违反了有关公民举行集会的规定，因此依法取缔并没收了非法。并没收了非法宣传品。西安教会的信徒证实了这个消息。教会主任金明日对路透社说，我担心根本没有办法跟当局解决这个问题。路透社说，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对征询回应的要求没有做出答复。中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中国国务院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的白皮书说，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某一宗教的自由，也有信在同一宗教中信仰某个教派的自由。中国有关宗教事务的新管理规定今年二月生效，对未经官方批准的教会活动实行更严厉的惩罚。中国的教徒一部分参加国家认可的教会，另一部分选择在非官方的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参加宗教活动。北京当局向西安教会的教徒发放了有关政府认可的教会宣传手册，很多信徒和牧师认为接受共产党和政府的监管违反他们的信仰。福特汽车公司说，没有计划把在中国生产的一款小型汽车改在美国生产，尽管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推特上发出了鼓励信息。福特公司目前在中国生产新一代的福克斯汽车 Fox Active。由于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福特公司早些时候宣布取消将这款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在美国国内销售的计划。福特公司说，如果加上关税，在美国销售这款汽车的价格会太高。特朗普总统今天在推特上说，这款汽车可以在美国制造，福特不用交任何关税。特朗普总统还在推特上说，美国如果向中国销售一辆汽车，交25%的关税， 中国如果向美国销售一辆汽车交纳2%的关税，难道有人认为这样是公平的吗？美国被其他国家占便宜的时代结束了。特朗普行政当局已经开始对总额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以纠正美国政府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中国已经开始对同等数额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随后还可能对2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再次召开听证会，探讨如何应对大量来自中国的非法麻醉品芬太尼流入美国。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非洲事务、全球健康、人权和国际组织委员会星期四召开听证会，讨论如何应对从中国流入美国的芬太尼等非法阿片类药物。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017年与阿片类药物有关的致死案件高达49000起。更详细的分类显示，大约有29000起死亡案件与合成类阿片药物，也就是芬太尼有关，这是2013年数字的10倍。目前的药物过量危机超越了此前的公共卫生危机，包括艾滋病危机。据美国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境内大多数的非法芬太尼来自中国。美国参议院今年1月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说，中国利用互联网向美国贩售非法毒品的交易呢，是呈现爆炸性的增长。在过去2年的时间里，将近8亿美元的芬太尼药物非法卖给了美国的网购客户。美国司法部从去年开始指控中国毒贩涉嫌向美国提供非法的芬太尼，但由于双方没有引渡条例，这些案件呢无从谈到逮捕当事人。听证会上的证人之一，新泽西州大洋郡的检察官约瑟夫·克罗纳托说，必须能够让这些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来听他怎么说。
我想我们要找到源头，现在源头就是中国。这不意味着芬太尼直接来自中国，可能是中国到墨西哥，回到中国，到印度，到中国，到俄罗斯，再流入美国。我们需要打击这个供应链，执法人员也需要能够将这些罪犯绳之以法，因为他们杀害的是我们的孩子。
他建议美国国务院与中方进行磋商，能为两国之间引渡犯罪分子铺平道路。中国政府承诺与美方执法人员合作，不过中国官员还说，美国需要解决本国对毒品的巨大需求问题。
芬太尼以海洛因的形式进入非法药物链，粉末状或者片状都有。无意中吸食者远远超出有意吸食者，他们本来是想吸食海洛因，结果其中含有芬太尼。在街头调研中，我发现芬太尼并没有俗称，人们想要的毒品都有街头俗语，这支持了我此前所说的，这股芬太尼浪潮是供给推动而不是需求推动的。
是，那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毒品与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卡利斯蒂·麦迪逊表示，美中两国在禁毒方面的合作有所进展。中国方面对毒贩实施抓捕，并且取缔了非法药厂，两国之间的情报共享又有所增强。来听他怎么说。
2019年，缉毒局将在中国广州设立新的办公室，这里是芬太尼和其他非法药物的主要发源地。我们将中国执法人员和美国国务院国际毒品和执法事务局进行更多合作，我们也在考虑在上海开设办公室。
尽管如此，美中两国的合作仍然是困难重重。尽管中国承诺与美国合作，阻止阿片类药物流入美国，然而专家表示，由于中国对化学公司的监管比较松懈，这当中呢将有很大的难度。 中国的化学工业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行业，拥有3万多家企业，而几乎不要求任何的透明度。加州大学家庭与社区医学教授西卡隆医生说，目前美国政府做的还远远不够，美国必须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对话，从供给方切断这种非法药物的来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白宫官员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演说中表示，美国政府将推出一项新倡议，与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进行合作，协助发展基础设施。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华来给我们介绍。
美国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副助理，同时也是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克莱特·威廉斯星期四呢，是在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发表演说，阐述美国计划参与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与发展，以实施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就是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我们知道北京呢，在近年来是极力的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地大兴土木，影响力呢大幅延伸到了这个欧洲和非洲。虽然目前呢这些发展项目仅限于基础设施项目，但是中国沿着一带一路所产生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以及军事存在，已经让印太地区的利益攸关国家产生了顾虑。威廉斯在星期四的演说中是特别提到，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英文字母的这项法案的英文字母的缩写简称就是建设法案 Build Act， 内容就是计划提倡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强基础设施的项目。那么这项法案呢，在今年七月其实已经通过了国会众议院，目前正在参议院审议。威廉斯说，如果政府与这个国会目前现在正在积极合作，如果顺利通过的话，那么这项法案将成为未来15年内最具有影响力的建设发展法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威廉斯在会上怎么说。
美国日益担心中国为了发挥在印太地区影响力所做的努力，像是他们投资的种类，这些投资对不同经济体有何影响，以及这些投资如何推进中国的战略利益。我们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个明确的选择，一个清楚的替代方案，这就是这倡议的目的。如果法案能顺利通过国会，那将为各领域打造新的里程碑。我们正努力与参议院合作取得进展，如果一切顺利，这将成为未来15年内最重要的建设发展法案之一。
威廉斯呢在会上还提到，美国作为伙伴的这个诚意是明显的体现在美国支持的是尊重地方自主和国家主权的经济发展，并且相信的是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战略依赖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法案的这个主要内容还包括了三大的计划。第一项计划是数位联通和网络安全合作关系，那么第二呢则是推动地区的能源发展和增长，第三则是基础设施。那么美国致力于推动这个国家的主权，还有区域性的一体化，还有信任之间的这种互联互通。那么威廉斯还特别提到说，美国主张财政透明公开，才能够使发展与合作永续下去。言下之意呢，是在这个没有点名中国的情况之下，批评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做法是欠缺了透明度。那么威廉斯在演说中还表示，美国仍然持续与中国在贸易领域呢进行各项的对话，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在改善不公平贸易上有具体的作为，不过呢美国会继续加强和印太区域的经贸往来。继续来听听威廉斯的说法。
我们正持续与中国对话，讨论如何提升更公平的贸易，确保中国能遵守规则，这很困难。我会是第一个承认这件事的人，但这是特朗普政府致力要解决的。最终，就如同我们在发展领域所看到的，如果一个国家不遵守规则，后果会影响全世界。我不是要限制中国的发展，我们并不想阻止中国增长，但中国必须要在这个过程中尊重其他国家，并且不能伤害到其他国家。
那么这场活动呢，原先呢这个也邀请了在众议院推出有关法案的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约霍众议员出席。不过呢，因为国会呢国会方面临时有事情而无法出席这场会谈。那么约霍众议员呢，他的演讲稿呢，我们在会后呢也向他的办公室来进行了索取。那么我们也看到这项约霍议员的这个演讲稿当中是特明确的指出，这项法案的目的就是为了和中国的一带一路来进行直接的抗衡。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陕西的一个学生军训营地，军训教官为了惩罚他们所说的学生浪费粮食，强迫学生吃泔水。这次野蛮军训得到处理的同时，舆论再度聚焦中国军训制度本身。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事件发生在陕西省汉中市，报道说当地阳县二中身着迷彩服的高一新生拿着饭盒8月31日军训营地午餐，一些学生的剩饭剩菜很多，教官为教育学生节约粮食，责令有关学生列队到泔水桶那里用手指蘸泔水然后放入口中，学生也可以捡起桶内的厨余直接入口。报道说有学生居然捞起一块疑似肥肉放进嘴里。网上舆论持续关注事件，观察角度不同，事件引来不少对那名教官的点赞。有网友说，如果你不浪费粮食能有这种事儿吗？教官处理可能过于激进，但是也不想想人家为什么这么做。很正常，当兵的时候有人扔馒头，全团人被罚吃泔水。玉不琢不成器，自己不教育别人教育难道不行吗？战争时期理想的厨余哪里去找？挞伐者也非常多，有网友则说学生不是你们用来取乐的对象，还有网友说学生遇到不公不堪反抗，这也是教育的一种病态。不过中国教育体系当中设立军训环节到底目的是什么？对于这个外界关注的问题，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一般意义的军训无可非议。他说
青少年增加一点军事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短期的军训是可以的。实际上也有不少国家也做这个事情，特别是那种国土安全上有问题的这种国家，比如说以色列呀、啊，甚至瑞士啊，他没有军队，但是他全民也做军训，掌握武器啊，干这没有什么国家间的区别。中国这个军训，它的原始目的就不是这个。
资料显示，大中学生军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的普通高校和普通高中生履行兵役法义务的基本形式。另外，军训也是培养预备役军官的重要途径。网友风之轻语说，今天中国学校军训的主要内容已经只剩下站队和叠被子，就连大学生的射击训练近几年也出于安全考虑被大面积取消，本应是核心的军事内容早已不见踪影，不管是时间长度上还是内容上，都已经同之前的军训大相径庭，连教官也大多不是现役军官。事件当中的所谓国防教育基地教官恐怕并非现役军人，或者就是打工者。李大同说，
中国的原始军训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1989年的八九事件之后开始对大学生进行军训，后来又扩展到中学生上身上来。他这个军训的目的就是洗脑，让你无条件服从，他是灌输这么一套东西。但是你现在的目的就是胡来了，他作为思想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奴化教育，热爱什么爱国爱党就这套东西，然后在那走正步，一天到晚他哪有是正经的军事东西？这还吃泔水啊？那我还第一次听说有这种事情，这就是属于祸害了。
评论说，站列队叠豆腐块，军训结尾大阅兵，享受检阅机器一样人群的那种快感，完美诠释了中国社会统治者希望看到的群众场面。事件当中，学生们看似巡服的排队等候轮到自己， 或用手指蘸泔水，或者捞起东西往嘴里送，学生们为什么不当场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拒绝服从？报道说，阳县二中有戴罪老师发现后立即予以制止，并且向上面反映。事件视频发到网上，舆论挞伐，有关单位被迫应对。吃馊水事件或者称野蛮军训后，当地政府教育部门、宣传部门以及主持军训的汉中学生国防教育基地，也就是军训专业承包商，进行了调查处理。有关军训教官已经被解聘，并且被扣发工资，军训承包公司被解约。事件中的学生目前可以接受心理辅导，不过家长是否就虐待学生问题提出法律诉讼，目前还不得而知。报道说，近年来因为军训还发生数起学生与军训教官口角、欺辱甚至群殴的现象。2014年的一次军训斗殴事件当中，有40多人受伤。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最近访问俄罗斯期间，越南和俄罗斯双方高度称赞两国目前对南中国海一些油气资源区块的开发，而这些区块恰好都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越南和俄罗斯两国还决定进一步扩大南中国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区域。中国对俄罗斯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开采石油资源的反应依然非常低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星期六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4天的访问。越南领导人这次访问俄罗斯的一个焦点议题是讨论扩大双方能源领域的合作，双方为此签署了一系列文件。阮富仲在黑海疗养地索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表示俄罗斯的所有大型能源企业目前都已经在越南立足，由俄罗斯参与在越南开采的石油能够占越南全国石油开采总量的1/3。官媒塔斯社说，俄罗斯两大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工业公司越来越积极地帮助越南开发油气资源，俄罗斯参与在越南所开采的天然气的数量能够占越南全国天然气开采总量的大约1/4。阮富仲还会晤了许多俄罗斯能源企业的领导人，垄断天然气行业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说，在阮富仲与公司总裁米勒的会晤中，双方都高度评价了共同合作开发位于南中国海的052区块和053区块的油气资源，因为开发这两个区块被认为是越南最大的天然气开采项目，去年从这两个区块所开采的天然气数量能够占越南天然气开采总量的 20.8%。 052区块和053区块以及由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参与开发的南中国海的061区块恰好都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克里姆林宫新闻处星期六说，阮富仲与普京会晤后，双方决定根据国际法以及1982年12月10日所签署的联合国海洋公约，将进一步扩大在越南大陆架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采区域。这次俄越领导人所举行的联合新闻会以及所签署的联合声明还提到要保持南中国海地区的航道畅通，在涉及南中国海领域的领土纠纷问题时，两国同样特别提到应该依据国际法和1982年所签署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菲律宾正是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几年前把中国告上了海牙国际仲裁庭，海牙国际仲裁庭后来也依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裁决。在这之后，中国媒体和网络上 曾出现过中国是否应该退出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讨论。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执中总是拿历史当论据，中国的这种立场站不住脚。海牙国际仲裁庭的裁决以及依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都会加强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执中的地位。罗克申说，如果中国在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上签了字并批准了这项条约，中国不像美国那样在这项条约上仅签了字但是没有被批准，那么中国就应该执行这项条约，承担相关的责任。在中苏交恶的冷战时代，苏联就已经进入南中国海帮助越南开采油气资源。许多俄罗斯学者把俄罗斯向越南出售军火以及两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合作称为俄罗斯在当地的核心利益。中国对俄罗斯大规模向越南出售武器以及俄罗斯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资源虽然感到不满，但与对待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反应一直非常低调。许多俄罗斯战略学者说，越南是俄罗斯亚洲外交以及转向东方战略的重要一环，发展同越南的关系可以达到牵制中国以及平衡俄中关系的目的。最近几年来，俄越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俄罗斯外长、国防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今年都访问了越南，普京这次也接受了再次访问越南的邀请。与担心中国威胁和戒备中国不同，一些俄罗斯媒体认为俄越关系具备真正的友谊，越南更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桥头堡和跳板。许多俄罗斯人厌恶中共领袖毛泽东，但是却尊敬越共领袖胡志明。胡志明塑像树立在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条莫斯科的主要大街上，阮福仲访俄期间向胡志明塑像献花。与经常访俄的中共领导人明显不同的是，阮福仲这次还特别拜祭了列宁墓。在会晤俄共领袖久加诺夫和其他的俄共领导人时，俄共特别向阮福仲授予了十月革命百年勋章。阮福仲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议会领导人以及当年参加越南战争的苏军老兵和苏联专家。他用饮水思源这句成语对俄罗斯媒体表示，越南不会忘记苏联的帮助。俄罗斯至今在越南拥有很大的影响，许多越南高级官员、学者都有留苏和留俄的背景。普京总统表示，目前有6000多名越南学生在俄罗斯留学，俄越关系将会进一步巩固加强，明年分别将会在对方举办俄罗斯年和越南年的活动。俄罗斯国内目前对奶制品的需求的增长促使越南更多的投资俄罗斯的农业，除了对远东地区的农业和奶制品加工业有很多投资外，越南投资也开始涉足俄罗斯的中部地区。阮福仲这次特别前往离莫斯科不远的卡鲁加地区，参加了由越南投资的当地奶牛场和奶制品加工厂的开工典礼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号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俄罗斯东方2018军演由很多场演习组成，其中与中国进行的联合军演具有展示给外界看，特别是向美国发出政治信号的含义。但与此同时，和平行举行的其他的军演则针对日本和美国，尤其是把中国当作假想敌。驻扎在俄中边境地区能够携带核弹头，主要是用来对付中国的俄军战术导弹和其他战略武器，全都会参加这次东方2018军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俄罗斯军方说，即将开始的东方2018军演将会有近30万人、36000辆坦克和战车，以及1000架战机、直升机和无人飞机，还有80艘战舰参加。东方2018军演 由许多各种不同的演习组成，其中包括有中国参加在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楚戈尔演习场所举行的中俄联合演习。许多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在东方2018军演的框架之下，与楚戈尔演习场中俄联合演习平行和同时举行的其他俄军演习则主要针对中国，其次是日本和美国。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埃尔说，在俄罗斯与西方交恶与美国对抗升级之际，中国并不是俄罗斯的盟友，中国更不会为俄罗斯而战。不仅如此，俄军一直把中国看成潜在威胁，在离中国不远的一些地区已部署了可发射核炮弹的大口径重炮。他说，日本也被看成潜在威胁，在东方2018军演中，其中的一个演练科目就是防止日本发动针对萨哈林岛的登陆作战。俄罗斯军方没有明确提到那些部署在俄中边境地区能够发射核弹药的大口径重炮部队将在东方2018军演中扮演哪些角色，但是部署在俄中边境犹太自治州的俄军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部队将会参加这次东方2018军演。犹太自治州的对面就是哈尔滨、佳木斯这些中国东北主要城市。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几个边境地区全部部署了能够携带核弹头，被认为主要对付中国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旅。德国、波罗的海和波兰等东欧国家一直高度关注俄罗斯在西部边境地区部署这种战术导弹。媒体报道，在不改变导弹外形的情况下，俄罗斯已经开始升级这种战术导弹。能够携带核武器的俄军战略空军、远东地区的气象部门、紧急情况部以及其他的所有俄军兵种都会参加东方2018军演。俄罗斯过去所举行的东方系列演习都被认为主要针对中国，演习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检验兵力的远距离投送。在这次东方2018军演中，大批俄军部队也同样会从西部和中部被投送部署到与中国相接壤的东部地区。这次军演还将演练后备役军队的部署。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说，东部十个州和地区的数千名后备役军人会加入到这次演习中。在东方2018军演框架下，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等地区，俄军也会在位于俄中边境地区的几个演习场中举行系列演习活动。东方2018军演还将覆盖到离日本不远的萨哈林和勘察加地区、俄霍茨克海以及临近美国阿拉斯加州的白令海峡地区。北约组织、日本、美国都已经表示将会关注东方2018军演，但9月6日在莫斯科由俄中两国军方参加主要针对驻莫斯科外国武官和媒体的简报会上，俄中两国军方都表示2018军演不针对第三国。俄罗斯军方领导人还强调，在东方2018军演中，俄罗斯严格遵守与中国、美国和其他邻国所签署的相关协议，俄罗斯也不会在俄日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举行演习活动。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还特别批评了西方媒体的很多相关报道，那就是有中国参加的东方2018军演针对北约。一些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说，中国不会因为俄罗斯而与北约交恶，俄罗斯也不会因为中国而疏远与越南、印度等国的关系。在今天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参加东方2018军演被认为是向美国发出政治信号。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中两国特别是俄罗斯会大力宣传和炒作联合演习活动。赫拉姆齐辛说，最近这些年来，俄中两国每年都举行联合演习活动，但是这些联合演习都不具备太大的军事意义，而主要是突出政治色彩。 俄罗斯军方说，已经邀请包括北约国家在内将近60个国家的近100名武官前往楚戈尔演习场观看俄中联合演习活动。俄罗斯军方为此将会提供专机把外国武官们从莫斯科送到后贝加尔滨江区首府赤塔，然后再用俄军直升飞机把他们送到楚戈尔演习场。参加联合简报会的中国驻俄罗斯少将武官魏延伟说，这次联合演习能够进一步巩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军队能借此积累经验，更是一次锻炼机会。他说，中国军队的车辆装备被火车运送到俄罗斯边境小镇后贝加尔斯克后，然后乘建制地从那里开行220公里抵达楚戈尔演习场。这名中国武官说，参加联合演习的中国军队和战机已经全部抵达楚戈尔演习场以及赤塔附近的临时机场，并在那里部署完毕。俄罗斯军方说，参加东方2018军演的蒙古军队也同样被部署在楚戈尔演习场。在演习中，中国和蒙古军队以及俄军的东部军区和太平洋舰队将会编成一个集团，对抗俄军中部军区和北方舰队所编成的另外一个演习集团。在楚戈尔演习场的联合演习还包括空降作战、渡河、战役攻击和反攻击等。俄罗斯军方说，在楚戈尔演习场中方所出动的兵力包括3500人。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江燕，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彻底击败伊斯兰国依然是美国的首要任务。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全球联盟正在带领维稳工作，巩固军事成果，恢复基本的必要服务，并且让叙利亚人能自愿和安全地重返在拉卡等其他前伊斯兰国据点的家园。协助工作包括移除爆炸性的危险物品与瓦砾，提供清洁饮水，修复电力网以及其他基本设施。自今年四月以来，美国号召联盟伙伴共捐出和认捐约3亿美元，用在支持急迫的维稳工作以及早期修复项目，在叙利亚西北部从伊斯兰国解放出来的区域进行。其中沙特阿拉伯慷慨捐献1亿美元，阿联酋捐献5000万美元。由于这些慷慨捐献以及其他因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宣布，美国将为叙利亚调拨2亿3000万美元作为稳定基金，这笔调拨款项已经在审查中。诺尔特强调说，这个决定并不表示美国对叙利亚的战略目标承诺有任何懈怠。特朗普总统已经明白表示，美国准备继续留在叙利亚，直到彻底击败伊斯兰国。美国始终把重心放在确保伊朗军队和他们的代理撤出叙利亚。诺尔特说，我们认为这些状况不会发生，除非在解决冲突的政治方案中有不可逆转的进程。这个方案要符合联合国安理会2254决议案。这个决定并没有影响美国的人道救援。美国是回应叙利亚危机的最大单一援助国。自危机开始以来，美国已经为叙利亚国内和该地区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了86亿美元以上的人道救援资金。美国将继续与其国际伙伴携手合作，在联合国领导的政治进程下，达成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和平解决方案。 叙利亚人民理应拥有一个没有战争、没有人权侵犯、没有恐怖主义的国家。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